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你好吗？今天啊，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十二天。我们天天都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这个门徒人生的地基工程，来重新的更新和塑造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儿特别的期待在节目的播出进行当中能够收到小朋友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无论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因着喜乐灵城的故事，还有读经和门训的过程带给你的冲击，都可以跟正儿来分享，非常的期待能够收到你的来信。好，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52篇，创世纪47章的13-26节，历代志下的第25章，以及使徒行传18章23节到19章22节。今天正儿盼望透过凌晨小故事，还有我们的经文的分享讨论的问题，来帮助亲爱的小朋友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吗？如果聪明才智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该用这些能力来做什么呢？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一个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大森林里，每一个生物都在自己的生命画卷当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而这个森林当中住着一名叫做小西的蚂蚁。小西呀，它是一只普通的蚂蚁，但它又不是一只普通的蚂蚁，因为在它自己的眼中啊，它就是蚂蚁王国的巨人。为什么它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个信念源于它搬运面包屑的时候，它感觉到太非凡了，因为这些面包屑对它而言就如同山一样的大，而它作为小蚂蚁里面的一只，真的是够大的力量能够搬动一个面包山呢。也因此呢，它的力量就在整个蚂蚁王国当中出了名了。渐渐的，它的行走就带着自己的骄傲，而它骄傲已经大到森林里面的大动物都能够看得到了。有一天，当小西把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面包屑运回了蚂蚁窝的时候，他经过了一条小溪，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哇，看那个强壮的蚂蚁，
他心想道。
哦，他真是太伟大了，轻轻松松搬运了一个山脉呢。哼，我敢肯定这是森林当中最强壮的生物了。
这个念头啊，让他的蚂蚁胸膛鼓胀起来，充满了自傲。忽然，小西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看法改变了， 因为正当他惊叹于自己的形象时，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他，大到遮住了太阳，大到遮住了天空，小溪什么都看不到了。他吓坏了，吃惊地抬起了头，啊，他看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眼睛，正用和蔼和智慧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谁？你是什么怪物呀？
哇哦，和这位温柔的巨眼相比，小溪所搬运的面包屑看起来不过是尘埃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而已。正当他感到自己恐惧无比，几乎无法喘息的时候，这一只温柔的眼睛忽然抬高了。哦，原来不是一只眼睛啊，原来是大象爷爷呀。哇，大象爷爷，你可吓坏我了，原来我还以为就是一只眼睛在跟我讲话呢。哦，孩子，对不起啊，我只是非常的好奇你正在小溪边做什么呢。大象爷爷，我刚刚正在特别的歌唱我自己的强壮，不过刚刚您的到来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的力量好像什么都不是了，我就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蚂蚁，您可以移动树木，甚至隔断河流，我却什么都做不到，我一无是处。怎么会呢，小溪，你可是又聪明又灵活的，咱们两个玩个游戏你就知道了。来，现在你跑到我的脚掌底下。
什么，大象爷爷，我怎么能够跑到你脚掌底下？你的一个小拇指就可以把我碾碎。
不，你试试看嘛，当我的脚掌踏向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可以灵活地穿梭于我的脚掌之下呢。试试看，试试看吧。
就这样，大象爷爷一个脚掌踏向了小溪。果不其然，虽然地都震动了，小溪吓得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可没过一会儿，他发现，哎，我不过就像在一个帐篷里一样的。原来大象爷爷的脚底板啊，有这么多的空隙，可以任由小溪来回的爬行。哇哦，小溪特别开心的爬到了大象爷爷的脚掌之上，再一次跟爷爷打招呼。
嘿，爷爷，我在这儿呢，您说的没错，我爬出来了，我挺灵活的。
可不是吗，孩子，你看吧，小家伙，我们每个生物啊，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我们独特的力量和角色。你能搬运对你来说很重的东西，为你的整个蚂蚁王国不知疲倦的工作，这就是你的力量啊。还有，你可以在我的脚掌底下游刃有余地爬来爬去，这也是你的灵活，你的才干啊。而我呢，我的力量在于我的体型，你的力量在于你的决心和你所做的贡献。你看，无论我们两个看起来多么的不同，没有任何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小家伙，你可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大象爷爷这样的解释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我们不同的角色。每一个孩子出生就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能力、不同的长相，当然也有不同的恩赐。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如果我们一下子骄傲了、自高自大了，或者一下子自卑了、自惭形秽了， 这都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应当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无可替代的重要的角色。每一个成员无论多大多小，我们对于神来说都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能做什么就骄傲起来，也不要因为自己不能做什么就自卑抬不起头来。因为依靠神的人大有能力，大有可为，而只有当我们知道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才会学会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单单传讲的就是基督的福音，他从来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他，他只是定睛在神的能力之上，福音的大能之上。而如果我们去看约瑟的生平，一样的，我们能够发现他办事精明能干，聪明智慧，一切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乃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愿意选择做一个敬畏神、顺服神、倚靠神的、合神心意的好孩子吗？那我们就一定要立定心志，把从神而来的聪明才智用于服侍他、荣耀他，而不是自夸自大或者是自惭形秽。你做好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来荣耀他了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怎么养。我们发现啊，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宝剑隐藏期了，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在隐藏，而他们的生命成长好像也向我们渐渐的隐藏。我们该怎么样走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按照一个正常的孩子的发育来讲，这段时期男孩子最大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二性的这个发展，他的生理的发展，他的性欲的发展，还有他的整个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完善的这个地步。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段时期孩子甚至可能早恋，然后婚前性行为可能会导致对方怀孕，有很多的青少年就成为了一些堕胎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的一时的冲动所带来的一个危害。而许许多多那些早恋早熟，然后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和堕胎的现象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曾经发生过。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儿女的一个健康的出口。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知道灌输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对爱情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他们自己从一些传媒或者是外界的这个文学作品带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对爱情的认知去定义对爱的看法，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能要从这个时候带给他们一些清楚的对爱的认知是什么。13岁以后的男孩子呢，他们就对爱情、对异性产生渴望。那可能在我在讲到女孩子的教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出发点和男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女孩子就真的单纯是为了一种爱的感觉、浪漫的感觉。可是一个男生呢，他对爱的这个理解呢，是直接与性相关的。而且这段时间因为他们很自卑，不是满脸长痘痘吗？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自卑的。他们呢很怕被异性拒绝，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表现出来与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非常高冷的这个状态。
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到一个两性关系当中的时候，他们又可能完全的失控，完全的投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对爱的迷思和对性的一种冲动没有办法自制的一个危险期。我们呢就很需要去了解现在我的儿子他的这个自我价值观在哪里，他的穿着打扮会表现了他对他自己有没有自信和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定位在哪里。这段时间的奇装异服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奇怪他怎么穿，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引人注意，他要透过他外在的这种奇特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可能头发会染成红色的，可能裤子会穿个破洞的，可能会每天戴一个耳机表现得好像与世隔绝的这种状态，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他外在的表现来要求对方对他的这个关注度，来刷一个存在感也好，或者是一个热度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自信，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然后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父母亲不断地鼓励他们，不断地赞赏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非常的有价值，他们非常的独特，他们很棒，然后我们父母亲呢以他们为荣，那你想想看，这个男孩子走出去的时候，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一个男孩子。但是恰恰相反，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13岁之后的儿子呢，跟父母亲之间的那个距离感拉大，父母亲不仅不以他们为傲，不说那些疼爱他们的话，安慰他们的话，更多的时候呢，都是要求批评和指责。啊，你怎么永远长不大啊？你这个没有出息的孩子，你看看你这副样子，然后你真的是给我丢脸，等等这一些言语呢，带给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他们不仅得不到我们的肯定，以他为荣的这种自信心，反而呢，在最亲近的父母那里得到不断的一种言语上的攻击和打击，这就导致了他们更加的需要在异性身上，在外界的环境里面寻找一种存在感。所以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可能他会加入帮派啊，他可能会勉为其难的和一些他自己不喜欢的一些群体来在其中作为他们的一员，因为他要找认同感，他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他才能觉得他自己是活着的，被接纳的，不仅仅是说回到家被拒绝或者在学校也被拒绝。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哦，你现在去参加了某个俱乐部或者参加某一个聚会，就表示说你是一个彻底的坏孩子。我们要知道，其实他那个背后隐藏的一个信息就是，我需要被肯定，我需要归属感，我需要安全感，我需要接纳感。但是呢，只有这个群体，他愿意接纳我，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我的天，他们就是我的地。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的这么多特殊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一个习惯性的处理孩子问题的这种模式当中，不要因为他成绩差了，然后交了坏朋友了，我们就完全的否定他这个人的价值，而是要看说，哦，其实他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很迷茫，很需要我们给他一个引导，让他不断地听到从我们的口中说我们爱他们，他们是神所设计的，所爱的，所具有独特价值和独特恩赐的个体，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着极大的极宝贵的应许和计划。那我们父母亲要不断不断地让他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而不是为了要融入这个社会而弃掉自己的信仰。有很多的孩子就在一进入青春期之后就不去教会了，然后呢，不管透过他们懒惰起不来床，或者是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就代替了自己的教会生活。而很多父母亲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哎呀，我的孩子都大了，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去教会，所以也就放弃了，在他最最需要教会的时候却放弃了他们教会生活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到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很注重自己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空间。 我们千万不要去偷看他们的手机，偷偷进入到他们的房间去查看他们的日记，或者呢去在他们没有受到通知的情况底下去到他们的学校，去到他们的团体当中去，让他们感觉很尴尬很丢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因为他常常觉得说自己的父母亲代表的是自己不成熟的那一面，自己的父母亲一到的那个环境就意味着我还像个小孩。可是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最怕别人说自己还是个孩子，因为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是个大男人了，是一个男子汉了，所以他很想要独立，而且那个独立的心比他的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更加的强烈。其实到大学之后，慢慢的这个情绪会减低的，他会更加的知道说怎么样从父母亲那里得到帮助。而就在13岁到16岁期间，他们巴不得立刻从家搬出去，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巴不得生命当中再也没有监护人，他们就自己完全可以独立，可以承担一切的后果，他们要自己开车，他们要自己有机会的话挣钱养活自己，跟父母亲一点关系都不要有。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父母亲紧紧抓着他们，还像小时候一样的不给他们任何私人的空间，也不尊重他们的隐私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父母跟子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尤其是对于一个男孩子，男人他本身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被尊重的需要，不管他是多小的男人，更何况现在他已经可能比父母亲都高出一大截了，他需要被尊重。如果我们去到他的朋友当中，或者去到学校，表现出我们对他的不尊重来，这个孩子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在前段时间看过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母亲和自己16、17岁的孩子在车上吵架之后，可能动了手了，这个孩子让母亲停车在高架桥上面，他下了车之后直接就跳桥就自尽了。而这样的一个视频带给多少父母亲一个极大的创伤和震动，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人觉得哦，这个孩子怎么的这么的脆弱，这么一点点的问题就导致他要轻生吗？我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背后也许是持续不断的父母亲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孩子相应的他们所需要的尊重。而这个尊重呢，是对人格的尊重，对他作为上帝独特的创造的一个尊重，对于一个拥有上帝形象的人的一个尊重。而这个尊重呢，就表现出我们不在言语上面辱骂他们，羞辱他们，不在他们的这个私人空间去侵占他们，或者是强迫他们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过他们的生活。哪怕他们有可能做错误的决定，我们说了，做父母亲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因着爱他们，为他们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去一起的受苦，就好像浪子的这个比喻一样的，这位老父亲为着他自己的这个浪子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和他一起承受这个痛苦，而不是说今天你出去我打断你的腿，或者我们脱离父子关系。好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这一条鱼死网破的道路，但实际上对生命有帮助吗？并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段时期男孩子教养里面，千万要注意尊重他们的隐私还有他们的独立。如果这个孩子告诉你说他需要去打工，他需要有一些私人的账户，他需要怎么去处理的金钱，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品尝去体会人生的不易，鼓励他们去面对他们人生当中一些可以独立的这种空间。那无论是他们个人的物品还有他们的空间，我们讲了个人物品里面包括他们洗脸刷牙的东西，他们的床，他们的房间，日记呢更加是属于他们个人的私有的财产，千万千万不要去窥探，也不要想办法的破译他们的电脑或者是手机的密码。那在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很晚才给我的儿子手机，他前不久才有他的第一只手机，他已经16岁快17岁了。之前呢这个手机因为是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密码是什么，但是给了他之后我们就允许他自己再另设密码，因为这也是表示我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分享，在未来的家长学堂，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如何在教养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的这一段生命宝贵的时间，我们如何真的可以韬光养晦的养儿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珍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等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待，我在这里陪伴，尽管在黑暗我们提灯等你回来，一切的恐惧触犯我们明白，当我找不到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爱。